接下去的话就变成如何实修、实践这些内容吧，就变成怎样让这个佛性该怎么讲？就是说，佛性好像就是沉睡当中嘛，对不对？怎样让它觉醒？对，第一，还有就是觉醒的征兆。对，他觉醒的时候的征兆。好，那还有就是说，透过这个佛性如何引导？那这个佛性觉醒的功德，佛性的定义、分类、界限，它的同名，还有就是说讲它的名字的意思了，名义九个。那第一就变成方便了，就是说让他觉醒的方便，就谈到如法的皈依，这样可以吗？对，如法的皈依能够让佛性觉醒，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如法的修皈依的话，能够如法的获得即知净罪，对，因为他能够如法的即知净罪之故。好，这个怎么变成他的一个理由呢？就变成因为要让佛性觉醒的话，必须要先有即知净罪，首先必须要即知净罪之故，这样可以吗？对，总之。觉醒他的方法就是如法的去皈依三宝。对，那如何皈依三宝？皈依三宝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就是因为皈依三宝的话，能够如法的即知净罪之故，这个就是方便。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征兆了，征兆的话就变成再讲轮回的过失，还有就是解脱的功德的时候。身体的那个毛发全部都会站起来啊，和眼泪会不停的流啊，等等等等。对，如果有这些征兆的话，就说明他有他的那个小圣的，种性觉醒了。这样，好，在还没有入道之前，如果听到深奥跟广泛的这些法，深广的这些法的时候，同样。就是说掉眼泪啦，或者是说像刚刚所说的，这样的话就说明大圣的佛法觉醒的征兆了，这样可以吗？对啊，所以有些人，我们其实这个常常看到嘛，对不对？对，有时候就是说基督徒还是什么的，可是听到人家在那边讲佛法，他就掉眼泪掉个不停，不知道要干嘛这样。他自己也很压抑啊，还是什么的，对啊，反正类似这样。还有这些的话，就是《庄严经论》跟声闻地这样讲的就对了，这样可以吗？好，那接下来第三个段落的话，就是说这个该怎么讲佛性，觉醒之后要如何引导，这样，那就变成要透过三四道的道次第。来，好好的，怎么讲？如果是进入适合进入小圣道的，就引导他进入小圣道；如果是适合大圣道的，就引导他进入大圣道。这样，就类似这个样子。对，总之这个就像我们上次看。若中论三贤秘术的时候，不是有那个吗？如同不同的病人，佛陀要给不同的药一样，同样佛陀为某一些友情讲为是，三界为心嘛，对不对？这段前面其实讲的好像就是说，好像讲的就是大圣跟小圣， 也就是说，如果适合小圣的一个人的话，你硬拉他进入大圣的话，其实这个不是一个近路，反而会变成远路。这样他虽然就是要经过小圣证大罗汉之后再进入大圣，那个是这样一回事嘛，对不对？但是问题是说，明明适合这样一个情况的话，不能够硬拉他去直接学大圣，这样反而会类似这样了。对，总之因为这个样，所以变成就是说，对修行者个人来说，其实大圣跟小圣怎么讲，适合小圣的人来说，小圣对他来说才是药，大圣就不会是药，这样类似这样的一个意思。对，所以总之就是透过三世道。那透过三世道的时候，就是两个点了。一个点的话就是说，下士道跟中士道这些地方比较隆重的去让他修这些嘛，对不对？还是比较着重在上士道，这样。对，两个意思。这个是第几个？第四个吗？第三个。第四个的话就变成就是说，佛性觉醒之后的功是具有很特殊的功德的，这样。对，所以欲缘菩提就是说，他希求菩提的这些心会非常的坚固啦，精进会非常的增长啦，完全把修行当成一个他的中心点，这样。还有就是说会很快速的远离向山而去啦，等等等等，就讲了这些功德，这样。这个是第四个。第五个是什么？它的定义嘛，对不对？对，定义的话就是上阶级跟着瑞给气，就变成可以变成佛身的法。对，可以变成佛身的法，这个就是佛性的定义。这样可以吗？佛身的法，对，可以变成佛身的法。那我们自己是不是可以变成佛身的法？那这样我们自己好像是佛性哦。没有，自己可以变成佛嘛，对不对？对，所以是不是可以变成佛身的法？好了，反正如果想跟嘛，如果想跟的话，就只能说我们不会变成佛身，我们可以变成佛，但不会变成佛身，只能够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跟。
变成佛就具有佛身了。
是具有了，不是变成佛身，这个有一点差别。这样可以吗？可以变成佛身的。对，那这样的时候就变成佛的那个法系，也就把它当成佛身了。总之它分类的话就是刚才那两个，这样可以吗？对，第五个记得住吗？可以变成佛身的法。对，好，那第六，整体上在经论当中谈到许多的种性的这个名称，比方说婆罗门啦、刹帝利啦等等等等四个嘛，对不对？对，还有就是说身与意的三种性，对，还有就是五性，就是五方佛其实就是五性嘛，对不对？对，对，还有就是说我们会说六道，中文一直会说六道，但是就是说六性，这样藏文里头的话。对，对，还有就是说对整体，比方说很多很多法的一个整体也叫做种性，就对了，种性这样。好，反正不管它，这边讲的话就变成分两个，这边讲的这个种性的话就分两个，自性住种性跟广真的种性，这样。这个就要记下来，就是说 自己的所依，属于自己所依之法的具备污垢的新的法性之一。对，属于自己所依之法的具够新的法性之一，可以变成佛的，可以变成自信生的，自信生的，这样可以吗？对，这样可以吗？反正就是自己的所依法，也就是说它依于像我们的心是依于新的法性，可是新的法性其实也是依于新的了，对，所以我们的新的法性是不是依于我们的心？对，所以变成就是说，如果要谈这件事情的话，我们要怎么谈？这个法性是依于自己的所依，也就是说具有污垢的一个心，它是这个心的法性，对不对？第一。第二，它也是可以变成佛的，怎么讲？自信，我你自信清净的佛身的，这样可以吗？对，对，这个就是它的定义了。总之，但是我们可以忘记这个定义，千万不要忘了，就是可以变成佛的有情心相续当中的，反正就是法性了，法性，不要忘记法性。这个就是法性，我们的内心当中的法性就是自心住种性，自心住种性讲的其实就是我们的内心的空性嘛，对不对？这样就好。对，那在解释这个的时候，就变成这个法性跟桌子椅子的空性是不一样的，对，它是心的法性，它而心的话是一种就是具污垢的，本质上虽然没有污垢，可是就是说它是一个具有污垢的这样一个新的法性，那这个污垢是可以清除的，所以可以变成一个离垢的新的法性啊，什么什么的，解释的时候就这样解释嘛，对不对？那这个定义我觉得或许会忘记。对，总之自己的所依法，属于自己的所依法的具有污垢的新的法性之一，可以变成自信生的，这个就是自信这个的定义。好，第二就是说属于佛性之一，这样可以吗？属于佛性之一，对，可以变成那个有为的佛的，有为之佛，对，佛身，有为之佛身，这样可以吗？有为之佛身，有为法了，就变成就是说无常法。这样的话，秩序派在秩序派来讲，可能是蛮奇怪的哦。就变成佛性不见得一定要属于自心住种性或者是广真住种性，因为像无间道解脱道，像解脱道心相续当中是不是有灭谛？有嘛，对不对？灭谛可以变成佛嘛，对不对？对，那灭谛的话既不是自心住种性，因为它是世俗谛了，对，也不可能变成有为法的一个佛身啊，对啊，所以难道他要说他不是两边都不是吗？在印证来说就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来说灭谛跟法性一起的嘛，对不对？一样的。对，在秩序派来说，灭谛是世俗谛，法性是圣意谛，这样可以吗？所以就变成灭谛到底是，灭谛是可以变成佛的嘛，对不对？对。那这样的话灭谛就两边都不能说是了，这样对吗？对对对，好，类似这样。接下来的话就是针对现观庄严论的一些问题再讲了，我们就不谈它了。 好，所以声闻的种性跟佛性会不会冲突？声闻的种性、独觉的种性、佛的种性会不会冲突？其实不会，这样可以吗？因为只要是我们具够心性的法性，都会变成佛的种性嘛，对不对？那有可能，所以变成就是说，像声闻智量道加行道的，可以变成声闻阿罗汉果的某一些修行还是什么的，这个是声闻种性嘛，对不对？那独觉的也是一样的，独觉种性，那他们是不是佛的种性也是了？类似这样，所以基本上我们心性的法性都是属于佛性，那不见得会是声闻种性、独觉种性这样，但确定会是佛性这样。类似这样的一些话，好吧，他的那些同名的话，哦，佛性有时候也会说基础的那个基，对，还有就是四，开四的那个四。还有会说因，还有会说依所依的那个依，还有会说那个住处的那个住，还有会说前徙，这样可以吗？还有会说那个气吗？气米的气，对，所以像经典里头可能就是用这些来表达佛性的。那我们很多时候根本不会想到，总之会有这些共用名称就对了，类似这样。那接下来最后一个吧，最后一个跑到哪里去了？有一个那个嘛，对不对？名义，就是因为是圣者的法的来源，这样可以吗？因为他是圣者，也就是佛的法嘛，佛的诸法，或者是佛的法的来源之故，故称为性，这样。种性的性，种性，对，这样 ，it's OK， 没有问题嘛，对不对？对，那另外我想到另外一件事情，上次讨论的时候，就是说只看到十公尺的天眼通这个问题，我们上次讨论了一下嘛，只看到十公尺的天眼通是不是？在什么什么的，对不对？我一直在想那边有一个问题，可是那天好像变成我没有找到那个问题，是吗？对不对？对，那后来回去我就想到了，就是是不是有一个只看到十公尺的天眼通？有嘛？对不对？像你刚才所说，就变成天眼通可以看到百于刹那到三千大千世界之间，那当然更近的十公尺一定是看得到了，那个不在话下，这样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嘛，对不对？可是问题就是说，有没有一个像你们所说，有没有一个只看到看十公尺的，不要说指了，看十公尺的色类的色法的一个天眼通？没有，不谈程度，像我们的眼视嘛，对不对？不管你的眼力好也好，不好也好，就是看这朵花的我的眼视，可不可以这样讲？可以嘛，对不对？对，看这朵花的，对，看十公尺之内设法的那个天眼通，有没有这样？有吗？有还是没有？
有。
主要是你，瑞米，我看你今天迷不迷？
我早上八点就很忙到现在，有点不明。
现在问题就是说，
现在问题就是说，他说他既锐又迷，我就不服气。
等下再讲一遍。
嗯。
你那一整句完。
不是上次我们讨论那个天眼通的定义嘛？对不对？就是说，看十公尺内设法的天眼通。
有没有看十公尺之内设法的天眼通？
对。对。有没有？有嘛，对不对？上次就是说有，这样才有还是没有？
有。
嗯。反正天眼通的定义是什么？看百余刹那到三千大千世界这样。
上次的想法，最后讲到后来是说那个百余。
他了，那个不管他。
那是最高跟最大的限度跟最低的限度嘛？那所以说最低限度以下的都包含在最低限度以内。所以说，如果依照上次那样讲，十公尺以内
有嘛？对不对？
是有，可是不是只看到，是他也能看到十公尺以内的色法。
嗯，对对对，那个没有错。
上次是这样讲。
没有错，总之就是有。看十公尺的设法的天眼通是吗？
如果依照上次那样讲是有啊。
那你不用依照上次那样讲，你想怎样讲都可以。还早。
我们如果想啊，一个可以看。
天眼通能不能看到十公尺一类的东西？
他可以啊，可是他可能是用他的肉眼看
到。对啊，所以有没有看十公尺一类色法的天眼通？
那我们是不是？
我觉得完全就是定义的问题啊。
好了。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
好了，没有关系了。
你把定义讲清楚，我
就知道也没用了。定义讲清楚了，就变成。五眼之类嘛，六眼嘛，五眼六通嘛，对不对？五眼之一的，透过自己的真上缘天眼，而能够通达百余刹那到刹那到三千大千世界之间的粗细色法之，怎么讲？至于且，这样。所以天眼通只能看到百劫以外，百余刹那以外，刹那以外。
它的定义是把有那到那个 range 的能力的才叫做天眼通，那只要少了那一刹那，它就不叫它天眼
了。嗯，好了。
不用说十公尺，只要稍微少一公吨就不叫天眼。
嗯。对，这样讲好像又可以了。
那那个叫做什么？
嗯。
少一公分呢？
不是，那个是你讲的，不是吗？不是我讲的。没有，一般来说，像会像他所讲的这个样子讲，因为能够见百余刹那以外，三千大千世界一类的话，一定可以看到像九十九余刹那嘛，对不对？对，那个好像谈得过去的感觉。可是辩论的时候会这样讲的，就是说看九十九余刹那的那个天眼通，对，为有法，有没有有嘛？对不对？比方说有，对，有的话就变成这个是不是能见百余刹那到三千那个的？会这样讲，不是的话就会失去天眼通的定义，对。
但是有一个
反正就是那个有点不合理的地方，就是说天眼通应该是能够见到更近的东西，可是问题是说能够见到更就是指定这个的时候，就变成你像我们的眼视能不能看到五十公尺以外的东西，可以嘛？对不对？对，那我今天盯在这个花上面的这个眼视，它就变成了一个单独的眼视，对，它只盯这个花，这个花才是它的所缘， 对，会变成这个样子了。对，所以像丁九十九余善那的这个，就不会符合那个定义，就对了，有那个困难，这样可以吗？可是如果像你今天回答的这个样子回答的话，那又没辙了。
要守住了。
对对对，要守住了。
现在有一个公案啊，是说啊，有某个人要出家，他们这个佛陀的弟子说哈、看了他十六世哈、从来没有干过一个好事，没有跟佛结上缘啊、他这个就很伤心啊，他们这个也是有天眼通的啊，但是佛陀回来啊，看他说有。他在十七世以前曾经哈、这个喊过一声佛，所以哈、他有佛缘，所以他可以哈、跟佛有缘，可以出家。如果遵循理论的话，那么这个就是有缘尽，有缘尽啊，并且在学习的中间，比如说，你一个博士学位啊，他会成为博士。他会，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在博士学位，那他们也是这样子一步进。那么我们修天眼哈、可能也是一步，会不会说好？我看看哈，我今天呢是肉眼啊，马上啪一马上就变成天眼，会不会这样子？会不会这样子？所以我们想，我们也有这种逻辑啊，并且这种逻辑也是很合乎大家的哈，很近情理的想法。
就是莫名其妙的变成天眼这样。不会，因为要透过禅再修上去什么的，天眼。对啊。不会有那个莫名其妙的拓的什么之类的了。一般来说，我们可能就是像加持啦或者什么的，因为我们佛教界里有这样的想法，所以一直会以为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突然醒来就怎样，突然经过一个灌顶还是什么的，会有很多这种想法嘛，对不对？但不可能这个样子了。我们外在见什么都不可能从天而降下一个房子，一砖一瓦都要这样盖上去，内心其实一模一样，而且内心更难。
可确实却在那个加持过程当中，他可以透过加持，会有一种觉受升起，而那个觉受它可能就是如闪电一般，一下就没了，因为他不是自己修的，可是他确实在那个加持过程会有一些特殊的觉受啊。
对啊，可是为什么他会一闪而过？
就是因为就是法会啊，然后施展他本身的功德啊。确实会啊。
问题是那个是要说是觉受吗？
觉受是，对啊，那什么叫觉受？
那个应该是把他
内心
把他感归类到感动。
不是，他不是感动。
等等。
像确实就是会有一些真的就是
对，但是问题是说要把这一类的归类到莫名其妙。
对，莫名其妙，对，可是所以
不是，你说他是角色的话，就不能说他是莫名其妙。如果是莫名其妙的话，就不是角色。
不过他那个角色，他有可能是好，就是在那个讲法的过程，事实上讲法的过程确实就是属于那个部分。
反正内心蛮好的吧，但是问题是说不能把他们当成觉受啦或者什么。对对对，觉受没有或者加持没有那么简单了。对啊。
那什么叫加持？
加持或者是觉悟或者是觉受，那个就要谈那个地道那些的一个功德，那个不容易。我以前讲过一个故事啊，就变成有一个喇嘛，对。本来就很聪明，辩经啊那些都非常的无碍。那一年他去冬季辩经，他遍天下没有敌手就对了，攻也好，守也好，反正攻的话攻无不克，守的话守无怎样？ 对对对对对，类似那个样子，对啊，所以他就很出名就对了，出名到极点，所以他也很高兴。回来的时候，这个老师其实也听过，所以老师就问他今年怎样，他就说托三宝的福，今年功手都很那个，类似都可以就对了，对啊。那师长就问他，就是你学了一些什么？他就讲了一大堆他讲的，学的了，把自己最得意的一些内容讲出来。对，那师长就从他讲的十个问题当中挑十个问题来问他，他一句都答不出来。对，就大骂他，什么三宝加持？三宝加持难道只有这一天吗？就一直骂他。后来他灰心到再也不学经教了。后来不是透过这个问题之后，他就请了个四量论了。他其实是学四量论嘛，对不对？辩经的时候，对，请师长讲，师长在四量论的每一个偈颂都开演成那个了不了义，把整部了不了义都用四句这样套，就是这样带他自己学过的这个部分。让他不知道要是无地自容嘛，就变成非常的讶异。对，所以他写了一首诗了。他写的诗的意思就是说，师长的那个智慧广如海，经教的那个内容吧，也是广如虚空。对，那他的那个智慧的话，只有那个针孔一般的大小。对，所以从此他再也不要学了。真空里头没有办法容纳这些，要做秘密干嘛？对，所以他就离开寺院，就到那个扎西勒摩寺，离开三舍了，到扎西勒摩寺，就再也没有好好的学经教。对啊，他本身是一个非常有名，怎么讲？可能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真人真事了。对，所以我的意思很简单了，就变成就是说，我们在灌顶啦，或者什么加持啦，或者什么，在台湾的话，就是很容易把这些说成是加持啦，让我产生什么等等等等，会讲很多这种。那这种加持，或者是说这种觉受，来的也快，没有的也快。对，那这个好像跟怎么讲？就变成，对啊，总是来得快去得快，对，不会因为获得这样一个加持就让你有很大的改变，对，反而就是变成获得加持的时候好像很高兴的样子，过几天你就要是要活的不要学佛了什么的一大堆的，这样可以吗？像这么一点点的一个内心的一些想法吧，忽然的一个想法，不值得说它是什么加持或者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对，我们不能够把觉受觉悟等等等等的一些加持啦等等的一些内容灌在这样的一些冥想上面，对，因为这样的一致的一个做法吧，就把经教内容的一些什么全部都用在一个完全该怎么讲，本来可能是宝石嘛，对不对？你就把它描述在该怎么讲，类似那个样子。对，反正就是说事实就会混淆的非常的厉害了。对啊，事实上现在有谁能够多了解那些觉悟的层次、到智的层次啊，等等等等。对，可是就是。一般的一些体认体会当中，其实就会讲一大堆的觉悟觉受，那一个得到觉悟觉受的人怎么可能会这个样子，不可能的了。对，所以我们对这样的时候，总之学到现在，我们可能要认识一件事情，就是说像知量道、加行道、见道、修道，这些并不容易嘛，对不对？那个不可思议了，对，离我们太远太远了，虽然我们在追求，可是比十万八千里还要远太多， 对，所以我们朝着那个方向走，这样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这样，对，那当然就是没有任何类似像欺骗啊这种行为的话，讲讲这样是无所谓的了。如果是一个出家人自己以为这个就是觉悟，如果以为这个就是觉受，那这样讲的话，或许会犯那个大妄语的过失。但是问题是，很多人搞不清楚，以为佛经里头讲的就是一刹那的这个状态，很多人都会讲这个，对，就变成谁知道那个时候有啊，对，当下就没有了，那打死他也不会说这个不是觉受，他会很高兴，当场就是虽然只有短暂的一刹那，但是有过这么一个什么美好的什么一大堆的，对，问题是说那些全部都不是什么事情了，这样。对，就是有时候临场或者是什么的，忽然有一些什么很愉悦的，这个是一定有了。听说是谁啊？是不是 Michael Jackson？ 唱歌跳舞的时候还会晕死一些人这样。
有吗？
是谁？我听过，以前就听过这样的一个话。对对对对对。对，那个才是觉受到极点的一些角色，对不对？因为像我们这些老人家不会参加嘛，去参加的那些都是十几二十来岁，对，那种就是根本不会晕的那种人，根本不会晕的那些人都会晕成那个样子，那不是很大的加持吗？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没有错。
就是融入那个情境的时候，就会嗨到极点。
应该是啊。
好像吃了什么东西一样。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那种很多很多情况是应该是会有的了。对，所以赞美师长的时候，也不是从这些地方赞美，很多时候都会说嘛，对不对？哦，这个师长非常的殊胜什么的，当时就这样讲。我参加过很多法会啊，什么什么。可是会听的人。反正在台湾就是台湾了，要不会听的人就会反而会就是因为这个样子会把你的师长打到十八层地狱。对，因为教村的弟子就是这种莫名其妙的，我不是说你哦，因为普遍性的台湾有很多普遍性的这种状态嘛，对不对？对，就是说很多人都会有类似这样的一些想法讲法或者是类似的了，不是单单这样的一件事情。对，所以变成就是说在迷你的人或者是明白佛法的人看来，就会变成不是那个样子。该怎么讲？嗯，
反宣
传。对对对对对，会变成反宣传。对，但是在台湾可能就变成会不会变成反宣传不知道了，因为明白的人不多嘛，对不对？对。
像我一个同学啊，他这一次啊，我一个朋友嘛，他这一次那个法王来台湾啊，然后他是完全没有学佛的人啊，然后他也很好玩，他说他看到法王，因为他那时候他就坐在那个贵宾席啊，离法王很近啊，他说他看到法王就莫名其妙就哭了。就是有些人就会这样奇怪。
嗯，这个部分其实跟今天的这个有一些关系，其实应该是第四品的时候了，就谈到像讲轮回的过失，解脱的功德的时候，毛发耸立啊，眼泪自然的流下来啊，或者什么，这个就是一个好的征兆嘛，对不对？对啊，跟建房的时候也是一样了，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那个是不是百分之百？其实不是。
对啊，就是那一刹那，然后
不是不是，我讲的意思不是这个样子，就是说有这些征兆的，其实不见得真的是有那个征兆。对，就是这个只不过是讲一些该怎么讲？对，就是说你就是说我们的种性成熟的时候会有这个征兆，但不是说有这个征兆就代表那个没有办法代表的了， 虽然这个是说要代表嘛，对不对？但是没有办法代表的。有时候可能师长一直在讲东，他就想西，想得感动，感动到哭得不稀里哗啦嘛，对不对？那个根本就，对啊，对啊，师长可能就说这个山好高，好高，好高。对，他一直想着哦，讲水深水深水深，讲得这么好，就一直哭一直哭。那种情况其实很多嘛，对不对？就是要对应，对，就变成师长在讲山高，他就看到山这么高，就高到吓到哭还是什么。那是这样的话才是正常的。第四品的时候会谈到这么一些现象的，对，所以不是说都是这个样子。那当然就是说他感动什么什么，我们就是说、哦、太好了，太殊胜，这样就好了嘛，对不对？但是不是真的殊胜谁知道。有的人就是临场了，就变成临场大家都嗨的时候很容易嗨，那也没什么，就是这样。
有的是不是说哈这样子哈，他本来哈这个说法讲经说法的人，他是一般性的对大众讲的啊，但是有某啊，但是讲了有某些是说，哎呀，他一直讲的都是我讲的，都是我哈。哦、啊，那一直会感动，会觉得如何哈、哦
嗯？
这种情况哈、哦，也是不能说没有了、
嗯。
哦，他自己哈、啊，把什么东西都揽到自己来哈、哦。
对、啊。
哦，讲的哈、哦，这个真是哈、哦，我什么都讲到了，他每一句都是对我讲的。
对、
啊。他一直把哈、哦，把说法的人哈、哦，讲的每一句话都听得很。很怎么样，就把什么都是对号入座，什么一下就是说、啊
嗯、对，
每一样都是针对我哈、啊
嗯
啊、所以啊、哦、那感动的哈、啊
嗯、
这个痛哭流泪这个哈、啊、这个都有了。
对啊
啊还有哈、啊、还有我们在讲哈、啊、讲一个基督教的啊、
嗯、
他们有一派哈、啊、就是哦一直就要这样子喊了、啊、
嗯
啊有一派是、
嗯嗯、
是这样子的哈、
嗯嗯，
啊，他是这个就说哈、啊，他们也自己讲，哎呀，我是自然的哈、啊
嗯，
这个是什么给我的一种哈、啊，如何哈、啊，所以我也一直就是大声的这么喊哈、啊
嗯，
喊的哦，那等一下哈、啊，等一下这个哇、哦，我好舒服哦，哦，也会有这样子的，
对啊。所以变成不是全部都是确定了。总之我们要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说像三四道的道次第，还有就是这些证悟，这样讲的时候并不是一个迷信的一个状态，它好像就是有规有矩的，或者是什么，它是这样一个状态嘛，对不对？该怎么讲，它是好像有一张地图，或者是说什么，反正全部都是明明白白的在那边就对了。可是呢，就变成这个部分应该是学的人很少，懂的人很少，所以一进入佛教界全部都是神神秘秘的，莫名其妙。像我们不是有一张相片吗，数位相机不是有一个类似，有时候会变成有一个白点嘛，对不对？对啊，很多师父其实有那个白点啊，就是会说现了法轮啊，这个有法轮，那个有法轮，哦，那个高兴的不得了。对，那很多人都会有嘛，对不对？对，可是只要是一个师父的照片有那个瑕疵，就只能说他是法轮，没有办法。别人的话还好了，反正就没人说什么。类似这样的一些，其实就变成我们不是在讲一个迷信吗？迷信或者是说类似，讲穿了这个有点是装神弄鬼吧。佛教界里头就是说最大的一个毛病就是装神弄鬼的人很多。对，那现在的这一些情况其实也是蛮接近的了，虽然不是，那很多人其实是不自觉的，但是问题是这一类的了。那这种情况跟我们讲的那个广论了、道次第了这个部分的那个情况是完全非常的不一样。对，所以这些莫名其妙的，要说莫名其妙嘛，反正就是说类似这样的一些我们一般的那个做法嘛，对不对？其实需要看清楚一些了。
现在在台湾哈、啊，有某一个 这个政界的名人哈，他也迷信某一个哈，说会放光会分身，啊、哦、那个我们不讲是谁，大家也知道了。那如果碰到我就不一样了，碰到我哈，他会发光啊、哦，我相信你会发光。现在有卡梅拉在这里，我们两个照，马上去洗。看谁你的光还是我光？
对呀、啊，我相信师兄的光比他的光更大。
那那个时间，我是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我照过相哈，
嗯，
我这个脸都比人家光了。
对，有，对有。
所以我就说哈，我要修理他的话，然后我就说好。
对，
我们现在哈，看谁有照相机。好，我们坐在一起，
嗯，对，
在同样的光度亮下哈，哦，我们照。啊，然后我们马上去冲洗，
对，
看是你光还是我光，
对对对，
我就会这样子呢，
对对，
我就会用这样子修理他，
嗯，再过个五年，看我能不能够达到你的那个境界。
我是说，对于那种人，我不敢是说、啊、对谁了，我对那种人呢、啊，我就会这样子哈、啊，
嗯，
就会这样子的。
开玩笑，对，没有错。总之就是说，这一类的我们偶尔聊一聊，或许还是可以吧。总之就是那个样子。好，其他没什么问题吧？有没有什么想问的？
像你刚刚这样讲到，是指说还是要分清楚什么是加持的意义，然后即便是碰到，可能也不是随便讲，因为。可是因为在广论里面是有讲到啊，就是说，如果说不是师长讲，然后自己独自这样子看的话，有时候是很难得到一些，就是说比较深刻。
嗯，是啊，是啊，是啊。
所以
没有错。
那也是加持。
所以我们。我讲的只是说，像我们进入某一些法会，听经闻法等等等等，受到加持，高兴、狂欢或者什么，那个好事了。这个并不是没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这样可以吗？好事，但是问题是就不要把它讲的那个神神秘秘的样子。对，其实就变成很多有一些人了，就变成好像获得了无上的加持的感觉，可是没两天根本就对佛教反感的要命，也有这样的嘛，对不对？对啊，所以就好像。滥用加持的感觉，对啊，我们会被这一类的很多很多的概念会搅得。总之，我的意思是我们不能够，我们尽量的把它分清楚一点，不要被这个受影响，甚至就是相信，那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可能比较重要嘛，对不对？对啊，倒不是说碰到那样的一个时候不是不好的事情，很好。对啊，很高兴，很嗨，很嗨还是很嗨，反正都是很好的了，非常非常好。对。
还有台湾哈，
嗯，
有一些个会专神。这个装神弄鬼哈、啊，但是真的他也有哈、啊，也有邪法啊。
对。
他比如说弄个稻草人了、啊、哈、啊，写一下他的名字了、啊、哈，他的生辰哈、啊，生辰八字了、啊、哈，
嗯，
做法了、啊，用针啊，用刀去戳他哈、啊，
嗯，
说真的是对人哈、啊，对那个被做法的人哈、啊，会受到伤害。是说有这么回事了，
嗯，
啊，但是我们又看到说哈，这个这个是说像法华经普门品哈，观世音菩萨那普门品哈说哈，如果你念了哈观世音的这个名号哈，他说哈，人家弄那种做来，人家玩什么把戏来，他马上就。碰哈、啊、就把他哈、啊、就挡过去哈、啊，还伤到他。
嗯，对呀、啊，应该是。好，那我们就讲到这边。